刚才说约畜滩文字还没讲完，那么有法罚金的地方就是等于有塔的地方，就是建塔供养，那么这个法罚金的塔就是法罚金是佛的全身的法身设立，那么就应当要用一切花、一切香、璎珞、珍盖、床幡、集约、歌颂来供养，那么对于这个法华经的塔应当要恭敬、要尊重、要赞叹。若有人得见此塔礼拜供养，当知是等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间上如果有人能够看到供养法华经的宝塔，应当要礼拜，应当要供养，小的供养礼拜法华经塔的这个人，你应当要知道这一类的众生是等，这一类人等不但是依法华经修学，就是尊重法华经、礼拜法华经，看作宝塔一样，或者是真正建的宝塔里面供的法华经，多晓得来礼拜供养，这一类人等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啊，就是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了，距离不远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佛的果位啊，那么就是成佛，接近于成佛的地位。那么这个人能依法华经来修学，尊重恭敬法华经的这个宝塔，那么这个人就将来一定成佛，所以也就距离这个佛的地位啊不远了，将来就能成佛了，也叫做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是通通，无论哪一位啊，这个功用都是一样的。你看到这一段经文，你就回去啊，把你所读诵的一部法华经就见他了。哦，那么你们这里几十个人见，上百个人，一个人都见一个他，就上百个他了。那么他就要遍满高雄屏东一直到万峦，哦，不得了了，到处都有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这个他要向心里面见，向内心见，不是只见在外边。世间众生啊，就是着色着相啊，看到这个形象的文字就认为一定要见他。好，那我家里有法华经，而且还有好几部呢，那么一部一个宝塔，那我要见好几个宝塔，那不得了了，那钱从哪里来啊？化缘啊，那么这个不是办法啊。那么本来在事项上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并不一定要通通这样见他啊。那么愿理于说，他见在心里，从心里见。世间人只晓得见外边的他，他见外面的七层宝塔，不管他多少层的宝塔，他只晓得供养佛像，而就这个他的下面呢，就是供了好多的世间人的骨灰遗骨啊。那么把它供在哪里啊？就是望佛来度他，这佛很辛苦啊，他一尊佛在上面呢，要度好多好多下面的这个灵骨啊，那每一个人都要度他，那这真是辛苦啊，所以做佛也不容易啊。那么这是世间人的想法，可是他就从来不曾有人说是建了这个宝塔啊，上面供法华经。你曾看过人家建的塔里面上面除掉佛像以外有法华经吗？除掉有人在那修行啊，有他要读诵法华经，可能有专为供养一部法华经，恐怕很少见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应当要把这个见他见在内心，怎么讲啊？怎么见？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人人有过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个他就建在你的心里，你心里就有这个七宝塔啊。而这个七宝塔呀，你如果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它就显现；你迷了，起烦恼了，忘掉佛法了，它就隐藏起来了，也见不到它了。 啊。那么我们自己内心里都有这个宝塔，可是从来就不曾去尊敬过，也不曾去供养过。那么简单说，人人有个真如自性清净的心体，那就是佛的法身设立，那就是佛的全身，那就是法身啊！一切众生本有这个自性清净法身吗？这个自性清净法身就是等于一部《法华经》啊！如果你心地清净，经常向佛法这方面下功夫啊，时时觉悟，时时啊，在哪里开始悟入佛之间，那就是你的宝塔时时现前，而且既高且广。高数穷三际，我们的法身设这个自性清净法身的这个法身设立呀、啊，从古以来就是如此，近未来际也是如此，巍巍不动啊。那么不但是八风吹不动啊，任何境都不能动啊，人人有这个自性清净法身。数穷三际就是高，横遍十方就是广。我们这个自性清净法身呢，数穷三际至高了，横遍十方至广了啊。我们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还不广吗？还有比这个更广的吗？这个真如自性的清净心啊，本来就是包太虚空，周遍于恒沙世界。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十方虚空生你心内，犹如扁圆点大清理。十方的现在这个完空的虚空，在我们真如自性的清净心中啊，好像空中的一片云彩。以这个虚空比我们的心体无穷无尽，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现在这个顽空你看起来很大呀，可是它在我们的心体当中，自信清净心中，好像空中一片云彩而已呀。空山大觉中如海一欧发，欧灭空本无，狂夫诸山有。我们这个心就是大觉自信，这个虚空的顽空在我们的大觉自信之中，好像海中一个水泡，如海一欧发，欧是水泡，好像海里一个水泡而已呀、啊。而这个大海水来比我们的心体，而这个虚空好像海里的一个水泡啊，空生大觉中啊，如海一欧发，欧灭空本无，狂夫诸善有。这是楞严经的句诵，都好啊。佛法实在太好了，读到这一类的句子啊，好像整个人都要飞起来啊。这就显示这个佛法的微妙处啊。那么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那么就是十方虚空在我们心中好像一片云彩而已，显示我们的心中高广啊，而且只要你肯修行，就在庄严。我们的心体本来极高而广啊，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现在缺少什么？缺少庄严啦，缺少庄严。我们的法身叫做素法身，素法身没有庄严，没有庄严。所以我们的法身现在学佛就是要庄严。高广而又严实啊。那么对于这个法身要怎么样子供养啊？如说修行供养啊，那么代众生苦供养啊，那么发菩提心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啊，不舍菩萨业供养。这就是供养我们的法身当中本有的自性清净的法身的设立，这就是法身塔啊。那么如果你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之理，都能开始悟入佛之间啊。 那么就是在哪里读诵受持法华经，那么我们本性本有的宝塔呀时时显现，所以后边有见宝塔品啊，这个见塔要这样的见，不是说回去啊买了好多砖头啊钢筋水泥啊建起来，不是这个啊，不必这样子建。当然能建一个也很好啊，大家供养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家里都建，那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个他要建在心中，这个他建在我们内心中啊，就是本有的，也不用钢筋水泥，也不必花一毛钱啊，只要你时时器物实相，时时读诵法华经，那就是供养宝塔，就是如法啊、如说修行。这就是第三月初五贪。佛法有许多地方这些四相法门啦、啊、要这样看，你如果不这样子看的话不得了。所以有人讲地藏经，他就尽量啊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不晓得有多少用油印的用银印的印来散布给大家啊，请回去啊供养啊，嗯，他不晓得在内心供养地藏菩萨，内心有大愿就是地藏菩萨，你内心没有大愿，外面的地藏菩萨再多不会起多大作用啊。所以啊，对这一类的名字啊四相法门，你要处处把搬到自己内心去看了、啊、问题就解决了，不会发生问题啊。那么这个见他情况你用这种方式去了解的话，那就不会发生麻烦啊。我就说、啊、那我有法华经我要见他啊，那么大家都忙着见他啊，也不用修行了啊，也忘掉修行，所以他忘心见容易了，那么就是时时刻刻都能体悟诸法实相。第四月阴探阴修阴，行菩萨道学佛去向无上菩提，那必定要修阴，所以下面月阴探药王都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萨道，若不能得见闻读诵受持供养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未善行菩萨道。这是反面说的啊！世间上有许多人，无论是在家弟子尤婆塞尤婆夷，出家弟子啊比丘比丘尼，在哪里行菩萨道？无论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能够修学菩萨道，假如但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见到没有看到这个法华经，没有听到法华经，不见不闻哪里读诵啊啊、嗯，所以也没有读没有诵法华经，也没有去书写法华经，也没有受持法华经，也不懂得供养法华经啊、嗯。那么如果这些都没有办到吗，当知是人未善行菩萨道。简单说，不管四众弟子，你要行菩萨道还不懂得法华经，那你就还不叫做真正会行菩萨道。不了解法华经，不懂法华经，纵然在哪里修学菩萨道，也不能成就真正究竟的菩萨道，因为他不能开示无入佛之间。若有得闻是经典者，乃能善行菩萨之道。如果能够听到这一部法华经啊、依法华经去修学，再来广修六度万恨啊、那么如果有听到这一部法华经啊、那么乃至读诵等等，才叫做善行菩萨道。善就是恒做得很好啊，啊，就是善能修行菩萨道。简单说，他懂得法华经，就能开示无漏佛智之间，这个才算是真正能够修行菩萨道。啊，这是修因。你在行菩萨道的因地的时候，如果不懂得法华经，那你的菩萨道就还没办法做好。嗯，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必定要懂得法华经，才能开示无漏佛智之间、嗯、那么才能体证诸法实相。这是月阴贪。第五月果贪，果的、嗯、月果贪从分证的果地到究竟果位，这里、嗯、文字比较长，分为五段。第一净果，第二利比，第三 伐和，第四是晋，第五减非，有这五段文。第一，明晋国，先说明最近成就的古道。其有众僧求佛道者，若见若闻是法华经，闻以信结受持者，当知是人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晋国，国就是无上菩提，跟无上菩提已经很接近了，所以叫做晋夷无上菩提国。世间上如果有众生为了要求成佛道，想要成佛，如果能见到法华经，看到法华经，听到闻到法华经，那么听到之后看到之后能信能结能受持，这个人应当要知道他对于无上菩提已经很近了。简单说，这个人接近成佛，因为他已经进入无上菩提，这就是晋国。下面立比，比就是比方，用比喻来说明。药王，比如游人磕发须水，于彼高原穿凿求之，游见干土，知水上源，事功不渝，转见石土，遂见至泥，其水其心皆定，知水必尽。这是比方，比方那个尽无上菩提的道理。药王，药王菩萨，前面说的法义，说说尽于无上菩提这个道理，如果有人不明白的话，我再拿个比方来说吧。比如说世间上有个人，他很渴，欠乏，乏什么呢？乏水，没有水，他需要水。他很渴，嘴里很干，很需要水，那么他要水必定要凿井啦，古代都是用凿井才有水的。那么他要凿井的时候，他与比高原很高的地方啊，例如说在高山上，从高山上高原的平地啊，很高的平地上穿凿，往地下穿啊，凿就是挖，往下挖，挖一直挖深下去求这个水啊，一直挖下去看到都是干干的土啊，干土就是干燥的土啊，没有水分，干干的没有水分。那么你看到这个一直挖下去都是干燥的土啊，当然就是还没有看到水啊，知水上源啊，这种情况知道这个水是还距离很远，也没有见到石土嘛。事功不渝，不能因为看到干土就不动了，要继续挖，一直凿，往下凿，往下挖，事功继续把这个工作努力做下去，挖下去，挖到很深很深了，转见石土，石土啊就是看到这个泥啊，挖出来的土有水气了，就是泥，这个泥啊就是里面含有水分的泥巴了啊。那么看到石头的碎见之泥，慢慢就已经到达了这个由水跟泥、水跟土混合在一起的这个烂泥啊。那么看到这个有水的泥巴呀，其心决定治水必经啊。那么在他的内心就知道这个水已经很近了啊，很快就到水了，必定会有水。这是比方，下面是法和，把前面的比方来用法义来说明。菩萨亦复如是，行菩萨道的人也是这个样子，跟前面的比方相同。若未闻未觉未能修习法华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缘。这就是他还没有看到听到法华经，也没有依法华经去修行，所以叫做未能修习是法华经。那么这个人纵然在行菩萨道啊，可是这个人距离无上菩提还很远的，因为他看到的都是干土啊。那么用土来比方修行的阶段啊，石土就是有水，那么水就比这个佛的果位啊，得到石土了就显示他进佛国，干土就距离佛国还远。所以这个人应当要知道，世人距离无上菩提，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缘还远呢， 成佛是有可能的，因为行菩萨道将来必定成佛，可是他距离佛国太远了，还讲讲呢、哦、还是很远。若得文解思维修习，必知得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假如能够听到法华经，闻了解法华经，心里思维法华经，依法华经去修学习实习，那么这个人必定知道他已经进于无上菩提，这就是见到实土了啊。那么就是已经得进于无上菩提，读诵法华经，依法华经修学的菩萨道，那就是已经接近于法华经啊。下面第四解释这个净无上菩提的那个净的意思，叫做是净，解释那个净的意思。所以者和所以说见到实土的人，能依法华经修行的人，就净于无上菩提的原因何在呢？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属此经啊、嗯，一切菩萨道乃至究竟无上菩提的果位，都属于法华经，此经法华经都是由法华经开发出来的，离开法华经就没有菩萨道可讲，也没有无上菩提可成啊、嗯，所以一切菩萨道一切无上菩提都是从法华经来究竟圆成啊、嗯，因为有法华经才能开始无肉，有法华经才能体悟诸法实相。所以你应当要知道，此经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两句话很重要，时时都用到啊、嗯。说法华经的根本目标啊，它就是说明过去四世余年说的法是开方便门啊、嗯。过去四世余年所说的法都是方便，全巧方便，引导众生去向无上菩提的方便啊、嗯。所以四世余年所说的法都是方便门所开的方便门啊、嗯，那么现在开权就是把过去四十余年所说的权法通通汇归一时，所以叫做是真实相。这一部法华经开权显实，开方便门就是开权，是真实相就显实啊、嗯。经门开权显实这两句话就可以总包含啊、嗯，是法华经藏深故有缘，这一部法华经啊是一个宝藏，很由深，很牢固，很深远啊、嗯，很不容易体悟啊、嗯、成就，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含义很深广，深超出一切教典，没有比这个法华经更殊胜更深奥的，所以叫深。故显示法华经能够使众生依法修行到究竟成佛啊、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牢固的，使他能够成就。法华经的内容尤为奥妙，它的道理至为深远，所以叫做深故有缘。那么这是显示究竟宝所，前面化成玉瓶说过了，第七化成玉瓶里面说宝所啊。因为宝所距离这个化成还有一段路，何况是在凡夫地呢？五百由旬啊，所以呀、很深很远啊、如果不依法华经去修行的人是不可能到的，无人能到。不依法华经修行，没有人能够到达的，没有人能够到达这个宝所。经佛教化成就菩萨而为开示。现在嘛，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开导行菩萨道的人，使他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果地，那么现在成就他的菩萨道那么开示这个法华经的道理，使他开示悟入佛子之间，所以叫做净法华经，才能进于无上菩提。那么依法华经修学，即熟低头皆成佛道，才能到成佛的目标，这是解释那个净的意思。下文是减非减别，减别不依法华经修行，或者是听到法华经生惊疑的人，这个人呢、善根不够，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华经的真实利益，就是不是法华经的根性，就是非药王。若有菩萨闻是法华经惊疑不畏， 当这是位心发意菩萨。大乘菩萨道应当对法华经能够升起信心才对的，可是有一部分才学，刚刚学细学的初心菩萨呀，他听到法华经害怕了，说的那么深妙，他也升起害怕之心啊，又怀疑这个法华经所说的道理是这样吗？怀疑那么因惊而不畏，恐怖怕畏难道真的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吗？他害怕了。那么如果升起这个害怕的心理的人，怀疑的人，这个纵然他在行菩萨道这是应当要知道，这种菩萨呀虽然是菩萨，可是他是心发意菩萨，当知是为心发意菩萨，刚刚发心，意就是心，刚刚出发心的菩萨，出发心的菩萨他对于这个道理还不能接受，不能了解，所以他听到啊生怀疑之心，害怕，那么这还不是法华经的根基啊，要让他磨练一段时间以后再为他说。这是简别初发心菩萨不了解法华经的人，他还不是属于法华经的根基。下面说明声闻人也不是法华经的根基，若声闻人闻是经，经已不微，当知是为正上慢者。声闻由出国到四国阿罗汉修声闻法的人如果他听到法华经能够生信心，那就回小向大就能趋向菩萨道，就是好像本经所说的前面上中下三根舍利佛一直到目犍连富罗那等这一类声闻呢，他听到生起信心，就能回小向大而成就菩萨道。可是如果有些声闻人，那就是定性声闻了，他还没有回小向大那么他还不能够对法华经升起信心，那不是说他永久不能，是现在他还不能那么这个时候他这类声闻人听到这个听到什么法华经，他害怕惊怀疑疑那么因害怕就不畏那么如果有这类的声闻人出国到四国阿罗汉，应当要知道这一类的声闻呢，就是正上慢者，跟前面的五千退席相同，他是个正上慢人。什么叫做正上慢呢？正上知法与正上法升起慢心他所证的阿罗汉国就是正上法，超出世间吗？正上的果法。可是他以为阿罗汉跟佛一样，他以为他证阿罗汉国就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了，他以为他也是跟佛所证的他已经得到了，前面中下根性都有这种的想法因为佛所得者我已得之，佛所证者我已证之，因为他已经得到跟佛一样，实际上并不然。那么这就是以正上法起慢对无上菩提把他看作跟他的阿罗汉相同，生起慢心不想求真，所以这就叫做正上慢者，跟前面的五千退席没有两样，所以属于正上慢。那么这就说明啊，初学菩萨也要努力进修，求懂法华经，要对法华经要升起信心。声闻人应当要回消向大要知道必定要就近成佛，佛无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就是使一切众生都能开始悟入佛者之间所以必定要升起对法华经的信心，不能有所措施，不能有所惊疑不畏那么这是简别不是属于法华经的根性，叫做简非，非就是不是属于法华经的根性，是这两类人，心发意菩萨定性声闻但是他不是不永久不能，将来往前进步有机会他就会回小向大，也会对于菩萨道行菩萨道的心发意菩萨也会对于这个大法升起信心，慢慢趋向无上菩提。到这里为止，这是悦人叹这个叹经法的意思说完了长文里面第一段这个叹经法的意思已经说完，后边第二段是方轨开始修依法华经修学的方法规范有两段文，第一证明方法 第一段正说明修行的方法，第二明五利益，说明五种利益，依法修行的五种利益，先讲第一，说明修行的方法，依法法经修学的第一种方，第一种的修法，那么这里有三段文，第一标章，第二解释，第三劝修，这就是第一四方国的第一段证明方法，修行的方法。药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欲为四众说是法法，说是法法经者，融合应说，这先这个要说方轨之前呢，先征问，佛对药王菩萨说，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是善心的女中，将来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如来灭后，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如果有人发心想要为佛的四众弟子说法法经，欲为四众说是法法经，欲希望，打算，心里这样想，他想要讲说修持法法经，那么为这个在家二众、出家二众的四众弟子说法法经，那么要具备那些条件，他才能说呢？融合应说，融合真问词，要具备那些条件，他才能够为四众说法法经呢？下面就解释。是善男子，这是标出这个这个修行的修学的方法，弘扬的方法，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世，作如来衣，作如来坐，而乃应为四众广说此经，这是标章，标出防鬼的这个章段，那么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他想要弘扬讲说法法经，要具备下面三个条件，第一要入如来世，第二要作如来衣，第三要作如来坐，具备这三个条件呢，而乃应为四众广说此经，那么具备这三个条件，乃应当为四众弟子详细讲说这部法法经，思经就是此经，思就是此。那么这三个名目，如来寺，什么地方是如来寺啊？大殿里佛坐的那个地方，佛龛子，佛龛子里面是如来寺，那么我们跑到这个佛龛子里面就可以讲了，是不是这样啊？入如来寺，做如来衣，佛穿的衣服把它拿下来我来穿，佛他穿的什么衣服我就把它拿下来，不过如果没有衣服的话，现在都是用泥巴装上去的或者是木刻的，样子看是有衣服，但是拿不下来怎么办呢？有些地方啊，他真的把衣服穿在佛的身上，夹在佛的身上，我看这个大陆从前的那些丛林的寺庙里面的大殿里供的佛像菩萨像，也有用这个种种的衣啊，把它夹在这个佛的像上，是不是把那个衣拿下来穿上就可以讲了，做如来衣，做如来坐，把佛坐的座位啊，把它莲花座啊，把佛像搬下来我来坐啊，把他的座位把佛搬下来我来坐他的莲花座，这就可以讲经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下面有所解释啊，下面就解释这三种条件，解释如来世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什么是如来世啊？如来的世就是佛住的地方，就是众生本具的大慈悲心，人人有慈悲心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圣人也说，一切人都有恻隐之心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看到小孩子跌倒了掉到水里去啊，无论是谁看到啊都有恻隐之心，赶快要把他拉起来救起来，无论是谁啊，就是强盗土匪可能也有这个心啊，仁者仁也，仁我们人道的仁， 仁言，仁慈心的仁，仁慈心的人，人人都有这么一个仁慈恻隐之心，那么在佛法里面就是慈悲心，大慈悲心，就这个慈悲心本来是树丛红边的，大是周遍的意思啊，人人有这个大慈悲心，慈者能与乐，悲者能拔苦啊。例如你看到小孩子掉到水里，把他拉起来啊，他水里不是很苦吗？把他拉起来离开水里，那不是离苦了吗？拉起来拿衣服给他穿，换这个干燥的衣服，那就是给他这个安乐吗？这就慈悲。那么这个慈有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众生缘慈、法缘慈是有限度的，不能叫做大慈。无缘慈就是大慈，无缘大慈。什么叫做无缘呢？无条件，不讲条件啊，认为使众生得安乐是我的本分，是应当做的，没有条件，大慈。而这个慈悲心受穷红边啊，就是大慈。悲有同体悲啊，也有生缘法缘的分别，同体大悲，那就是看到众生受苦跟我自己受苦没有两样，同体大悲，那就是大悲心啊。那么无缘慈、同体悲，这就是大慈悲心啊。具备无缘慈、同体悲的心理，就是大慈悲。这个心人人本具啊，只是你没有把它启发出来而已。那么现在学佛的慈悲心啊，那么这就是做如来一，如来的一啊，这就是入如来世啊。那么如果时时刻刻具备慈悲心，这就是入如来世，就可以说法华经。如来一者，柔和忍辱心是，要具备如来一的心，穿如来衣，不是穿他的衣服，要有柔和忍辱的心。慈悲心必定要有柔和忍辱的心才能具备，刚强暴乱的心绝对没有慈悲啊。所以要穿如来衣，就是要有柔和的心，柔和就说明这个人的心啊不会刚强，不会粗暴啊，不会动不动就脾气来啊，那么很柔和、很慈和的。而他的忍辱心是很到家的，无论怎么样去侮辱他，他不会动嗔恨心啊。那么他都能够安受苦人啊，耐厌害人，都一都能忍受，对这个忍辱波罗蜜修到家了啊。有柔和忍辱心，这个人才能说法华经啊。那么这是第二个条件，就是穿如来衣，就是有柔和忍辱之心。如来作这一切法空事，一切法空为作，诸法空为作啊。什么叫做法空作呀？二圣人之是人我空，破除人我之我空啊，没有到达法空。修行菩萨道，不但我空，法也要空，破除法之啊，能把法之破除啊，才是法空啊。那么对于一切法当体即空的道理能够体会，知道原生性空，诸法皆假，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就是做如来做，这是第三个条件啊。不要忘记法华经主要是对于声闻人，要他回小向大，开始侮辱佛之间。因为声闻人他常住空寂之色，真空沾寂，常住在空寂之色，所以现在佛要他入如来世。空寂之色，小根人住的色啊，那么他没有这个大心的胸襟啊，现在要他入如来世，就是要他发大慈悲心。声闻人只有厌离心，厌离三界，所以看三界如老鱼啊，视生死如冤家，他没有慈悲心，只有厌离心，所以现在要他发慈悲心，离空寂色而入如来世，所以说要他入如来世。第二，声闻人直穿离垢衣，声闻人直穿离垢衣， 离去见思烦恼之垢，他的目标就到了。他只穿离垢之衣，他不注重在忍辱之衣，不是他没有忍，可是他人没有到家啊。所以现在要他穿柔佛忍辱衣，要行菩萨道，要六波罗蜜里面的忍辱波罗蜜要到家啊。所以不能只穿原来的离垢之衣啊，要他舍去离垢衣而穿如来的衣，就是柔佛忍辱菩萨的六度里面的忍辱波罗蜜要到家。这是第二。声闻人执着人空座，他只体悟人我空，不了解法我空。现在要声闻人呢，舍离人空座而做法空座，所以对声闻人要他做法空座，才能做如来座。那么因此具备这些条件，然后才能说法华经啊，安住世中啊，然后与不懈怠心啊，为诸菩萨即世中广说是法华经，这就是这个第三段劝修啊。那么把心安住在这里面啊，世中。安住在这三种条件里面，然后用不懈怠的心，就是精进努力的心，不会懒惰懈怠啊。那么精进的心啊，为一切菩萨并及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详细广说这个法华经。可见要讲法华经并不容易啊，我不够格，我的资格不够，这三个条件我都不够。第一，要入如来室，我没有到佛龛里面坐啊、哦，没有入如来室。而所谓入如来室啊，这个大慈悲心，我的慈悲心也不够啊，所以现在才学习，慢慢在学习啊。那要穿如来衣，我也没有穿如来衣，穿的一件长衫是人家供养的啊、哦，也不是穿的如来衣。那么因为我的忍辱也不够啊，假如有人骂我，我还是会动怒的，还是会发脾气啊。我这个条件我也不够。如来座我坐的还也不是如来座，并不是莲华座，一个塑胶座啊，也不是如来座啊，没有道法工作，哎，相差很远。说法不容易啊，要具备这些条件，不是说不但是弘扬法华经如此啊，说一切法当法师都要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很不容易的。当法师啊，必定要具备这个忍辱心，否则的话也很有很困难啊。我是没有碰到那么严重的魔境啊，磨难啊。这个民国初年的元音老法师，一直到民国四十几年才入灭的啊、哦。这个元音法师一生讲经啊，他什么样的苦境他都碰过啊。我们有看到了，因为他在大陆啊，我听过，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啊。举例他的忍辱心多高啊？如果是我，恐怕要哭起来啊。据说他在法座上正在讲经的时候，有一个人呐、啊。对他抱着很深的怨恨心啊，那么对法师有很深的怨恨，可是法师并不知道这一回事。而这个人呢、啊、要对于这个法师正在讲经，哦，那好多人听啊，那个时候恐怕是几千上万人在听啊。那么听众那么多的听众，他正在法座上说法，说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坏人呢、啊，这个要使这个法师受磨难的这个人呢、啊，他用那个我啊哟啊芋头的叶子啊，那个叶子包什么？包大粪，米田贡，包米田贡啊。然后用荷叶这个芋头叶子啊，包这个米田贡啊，包好啊。法师正在讲经呢、啊，他对着他的脸丢去，丢到他的脸上。这个叶子是很脆的，一丢到他的脸上整个就散开了。那么这个米田贡啊，听懂吗？米田贡大便哦，就散到他全身了、啊、哦，这个法师在法上正在讲经啊，一脸上桌子上全衣服整个都是米田贡，那个臭气熏天啊，那真是难闻啊，也难看了、啊、你看那多难堪的境界。那么当时圆净法师的情况怎么样啊？哼，微微不动，旁边不是有毛巾吗？ 他这个东西丢到他脸上当然是很脏啊，但是他最起码要擦擦呀，他才能够看着经来讲啊。擦擦，丢到的那个脏东西就擦掉，衣服不管他了，其他的都不管他，是基本上有的擦掉擦掉擦掉，继续讲，还是如是，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忍辱力多高啊，多高啊。我如果是碰到是如果是我的话，恐怕要哭起来了，我要哇哇叫了，不但是不能讲尽，恐怕要哇哇叫，多难堪。你看这个众生啊，假如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他怎么能够啊这个表现出法师的那种忍辱力？所以啊，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面说，闻恶言是功德，思则明我善之事，若挥三把起怨亲，其表无生此忍力。学佛要具备这个条件，听到恶言，人家骂你、诽谤你、侮辱你、打你，你又把它看作功德，闻恶言是功德，还要把它看作死则明我善之事，它就是我的善之事。假为什么说他是善知识呢？假如没有人来诽谤你、破坏你、侮辱你、其表无生慈忍力呀、你的慈悲心、忍辱力怎么能够表现得出来啊？所以要有具备这个条件，这是第一啊、第一段说完了啊。第一段就是这个说法的防鬼呀、第一段说完，明无利益，我们留下次讲啊，小狗。